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阿伟的一个朋友。下面我们按照惯例称他为小刘。小刘遇到的这件事啊，与其说是个灵异事件，不如称之为邪事啊，特别邪。我来给大家慢慢说啊。小刘的父母呢是国企，所以他小时候住的是公租房，就是那种单位分给员工的那种住房。
很便宜就能买的吗？
哎，对，会买的就很便宜。
哦。
就是很幸福的那个年代嘛，
是，
不像现在八零九零后，
现在不敢想。
是的，然后他后期如果你买它，它有一个流程，就是公转私的一个操作。所以即便是按照当年的经济状况来看，买这个房子花的钱也比现在少很多。
对。
小刘说呢，因为当时是公租房，所以就由不得父母挑三拣四了，就是直接分配。而且如果说你拒绝了这次的住房名额分配，下一次再分到你头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哦，
所以你又没办法去挑什么住几层啊，住什么街道啊，你挑不了的。
哦，你意思是第一次还能挑是吗？
不能挑，就是不能挑。
哦，一开始就不能挑。
对，就是有就问你要不要，你不要就给别人。
会有人不要吗？
会啊，会有人会，比方说当时万元户啊，他就自己买房子了，对吧？
哦，
会有人不要的。
是。
啊。所以小刘的父母呢，当时就没有去管这个住房的地段啊、格局啊、房型啊这些东西，就直接 OK，我需要，就是拿下来了。那等到小刘一家三口搬进这个公租房之后啊，才发现房子里面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比方说啊，他这个房子啊，通往阳台的门是被卸掉了，然后那个门的地方被封死了。
叫什么？封闭式阳台吗？
它是不是啊？封闭式阳台封的是阳台嘛？它封的是你的卧室到阳台的门，
哦。
然后在另一侧重新开了一扇门，就很奇怪吧？还有呢，小刘说他刚搬进房子的时候啊，他们在这个门口的门檐下发现了很多非常大颗粒的盐，
平房啊，
不是平房，就是在
门檐下是啥？
就是门
就
框
是
下，
门口呗。
门框下，对。
哦。
而且他说这个盐啊，一看就是那种工业用盐，颗粒很大。
撒盐是不是驱鬼的？
对，我当时也这样想的，当时我就想到了盐能驱鬼的这一个传说，而且这个也不是传说，这个说法吧，而且这个说法好像是国内外通用啊。
对，日本那边也有，国内也有。
但小刘补充说，这个盐啊，颗粒很大，每一个颗粒都有拇指大小，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食盐。
粗盐。
那等小刘一家搬进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在主卧老旧的木床下面有一张类似于符纸的东西，但是因为可能放得太久了，就看不出这个纸张的颜色了。那父亲就是小刘爸爸去拿的时候，手一摸，哎，这个纸就碎掉了，而且他这个纸不是那种像老书一样的碎，它是像这个被烧成灰的那种感觉，变成稀碎。
我
要么
大
就
概
是
懂了。
太久，要么就是有问题，对吧？所以他们说，就小刘他们一家都没有看清楚这个纸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不确定是不是符纸。但是呢，因为是等于说有搬新房子了嘛，而且几乎是属于自己的房子了，他们家就还是比较快乐的，就这种欢喜的这个情绪呢，掩盖了所有的这种，
也就没在意。
对，就没有在意。那小刘说呢，之后的10多年的时间里面，家里面呢，并没有发生特别诡异的事情，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小的怪事，比方说东西丢失，什么钥匙啊、硬币啊、针啊，甚至是有的时候呢，会出现像脸盆啊、碗筷啊这种大件的东西，它会移动，就是
电视机啊、冰箱啊，什么
这个
全
好像
都动起来
这个好像太大了吧？它指的是，比方说我这个脸盆原来是放在门口的，
了。
下次再看到门内了。但是家里面没有任何人动过，这种移动不是说当你面在那动哈。然后他们家人也没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想想挺恐怖的这个事情，
嗯，
对吧？啊，真正恐怖的事情呢，是小刘的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小刘父母啊已经通过办理这个公转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嗯，
那小刘说自己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流行看录像机。那他们家庭条件比较好，就买了一台录像机，就放在这个电视柜里面，连着电视。那一家人呢，就没事就会租点录像带看一看。那小孩子总是很贪玩嘛，小刘说自己，就时常呢拿着这个父母给的零花钱，自己偷偷的租录像带去看。你这个表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好吗？
没有，我想的是午夜凶铃，你想我想的是什么？
哦，
嗯，
小刘已经给我当时。他也是这样，对吧？有防备的。他说：“我看的都是七龙珠。”
嗯，
啊，叫我不要多想。
好好好，
啊，小刘说呢，其实他父母啊是不太给他看电视的，他只能趁着周三或周五放学早，偷偷的租这个录像带回家看，趁父母下班之前拼命看，
嗯、
等父母下班回来之后就去写装模作样写作业去了。
父母一摸电视机是热的，
那你不会把这个湿抹布往上一盖就降温了吗？
哎，你花样真多，
就你没经历过吗？
我没有，我都是正大光明的
啊。那你是家人对你太宽松。OK， 说回故事啊，这天呢，就是看这个电视这一天啊，如往常一样，小刘呢他自己租了一盘《七龙珠》的这个录像带回家看，他印象特别深啊。为什么呢？说因为他租的这个可能是个剧场版。记得不太清，但那应该是剧场版、
嗯。
但当他把录像带带回家塞进录像机之后啊，电视屏幕里面显示出来的画面根本就不是七龙珠，而是一个黑白的戏曲。
我靠，这太吓人了，我靠。
对，这本身就很吓人。而小刘他记得很清楚啊，说这个类似于是京剧，但好像也不是京剧。而且唱戏这个就是电视里面放的啊，虽然是唱戏的这个行头和扮相，但是没有声音出来，就有画面没声音、
啊、
你想想看很诡异啊。
然后是黑白的是吧？
对，一个小学生他蹲在电视机前面看黑白无声戏剧。
主要我先带入这是个恐怖主题的，然后再加上什么京剧那种扮相，我觉得挺诡异的，
很诡异
啊。
那让小刘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一个身穿白衣服的一个戏子啊，他突然往后一仰，笔直的就摔在地上，宛如一具死尸。
我靠！
啊，但是我后来想啊，我查了一下，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戏曲里面的一种表演方式，特有的。
是吗？
对，
从来没见过。
对对对，我后来查了一下、
嗯，
这个叫僵尸躺，或者叫僵身。僵、
嗯、
身儿啊，带儿化音的。
南方人儿化音用的不太好
啊。他表演的是这个角色被杀或者自刎之后的死状，但确实这种情况对小刘这种小学生视觉冲击力
吓一跳，
对，而且没有声音嘛。小刘说他自己看到这边就感觉特别恐怖，就赶紧把电视机关了，然后把录像带拿出来了。然后等到父母回家之后呢，他们进门之后啊，就父母刚进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小刘睡着了，刚睡醒，他们点蜡烛没有去开灯。小刘就很诧异嘛，说为什么不开灯点蜡烛呢？父母告诉他说今天中午开始啊，我们这个片区停电。
嗯，
然后还问小刘你作业写没写啊，这个蜡烛灯你是不是写点蜡烛写作业的。
小刘问那我下午的电视是怎么亮起来的呢？
对，所以小刘这个时候才感觉到恐怖，如果是这个片区停电，他下午怎么看录像带的呀？
对呀、啊、
事情没有结束，第二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小刘这次也是租的动画片的录像带，
还租。
哎，放出来之后啊，还是唱戏，还是没声音。小刘这次立马就吸取教训了，直接就去把电视关掉了。
嗯，
但让他恐惧的是，
关不掉。
然后他想去拔电源，才发现电视机这个时候插头都没插。嗯小刘吓死了，直接跑回房间把门关起来了。然后因为孩子比较小嘛，说当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太害怕了还是什么，就怕着怕着就睡着了。
怕着怕着睡着了，
对，他没办法嘛，他不然怎么办？
保护机制是吧？不愿面对，
说不定是哭着哭着，可能不愿意跟我讲。那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呢，哎，父母也回家了。 电视机和录像机啊还如往常一样安安静静，也没有播放画面。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小刘就等趁这个父母不注意，就把自己租的那个录像带啊很快的从这个录像机里面取出来了。所以俗话说啊，事不过三，还有第三次。就其实第二次之后啊，小刘说自己已经害怕的已经不敢看录像带了，甚至有几次父母喊他一起看，他都说我不看，你们看吧。
那他为什么还有第三次啊？
哎，你听我说啊。
嗯。
然后第三次呢，是小刘有一天他放学特别早，然后他回到家之后呢，他写了一会儿作业，就突然感觉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
毛毛的。
回头一看，电视机跟录像机自己在运转，放的还是那个戏曲。但问题是，第一，这个录像机里面没有录像带；第二，他根本没去开电视机，他就直接炸毛了，然后冲出家跑到同学家里面了，一直等到晚上父母把他接回家，然后他才又哭又闹的这个把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情跟父母说了。
嗯，
那父亲听完之后啊，就去研究录像机，就去看嘛。那没过两天就把录像机卖掉了。
嗯，
总之从此之后啊，小刘家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录像机了。那投稿，反正说投稿吧，就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嗯，所以其实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故事挺厉害的，说实话。
对啊，就肯定有问题。嗯、你看我们那个年代看录像机啊，这个东西很值钱的呀。
嗯，
他父亲研究完之后就直接卖掉了，肯定是发现这个录像机的问题了。
这谁是下一个倒霉蛋呢？
而且我记得这个录像机啊，当年是分 N 制和 P 制，你可能没看过。
我那时候接触已经是 VCD 了。
哦，那你是很后期了吗？嗯、
对 ，VCD 了已经。
我那时候看的是
DVD，
袋子是分 N 制和 P 制的。你如果是 N 制的录像机，你是放不了 P 制的这个录像带的。
嗯。
然后呢，我记得我看的第一盘录像带，你别说，还就是恐怖片，就是类似于什么山村老师之类的港片恐怖片。
所以都是黑白的吗？那时候
的不是，不是黑白的、
嗯，
就是有彩色的嘛。只是因为录像机的。这个录像带的原因会比较不清晰吧，就只能这样讲。
哦，
反正这个蛮触，小刘这个故事蛮触到我点的。
对，因为他各种元素我觉得都挺恐怖的。
是的，哎，你别说啊，说完这个故事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
嗯，
就是咱们的这个投稿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有粉丝啊，因为你现在可能刚开始做 B 站没有太多嘛，就是我小红书和那个网易云的粉丝啊，经常会在后台问我，哎，老于，你这个我们这个故事什么时候发？其实我不太好意思说，因为有的故事是被弃用了，就是我们不是所有投稿都用的，之前有讲过。
对 对, 对，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对，是的。所以但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您这些没有被用在怎么讲常规节目里面的投稿，我们会做特期的，就像我们当时春节的特期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后面呢，大概我们目前这一期应该是第四十几期，大概到四十五六期的样子，我们就会做一期专门的一个投稿弃用的情况啊，就是有一个全部都是弃用投稿，大部分被弃用的原因就是要么是故事太短了，一句话恐怖，要么是它不太符合鲶鱼细思极恐的这个主旋律，上来就直接
太恐怖了，
太
直接护脸的，
直接护脸的这个 jump scare 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投稿的这个作者
文笔
太
好
了，就显得很假、
嗯、
啊，所以我就没有放出来。
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后面肯定都会说，也所以一直欢迎大家的这个持续的热情的投稿。
没错，没错
啊。那说到投稿呢，我想到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不会被我们鲶鱼用来做这个。标准节目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是小叶身上的、
嗯、
就是咱们的养合理养生的后期老师、
嗯、
啊，小叶。他小叶说什么呢，他说虽然他是给我们剪合理养生的嘛，但是他会帮我去找一些这种素材，有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给你做封面的这个封面图了。
对。
然后他在上国外的某一个网站找素材的时候，那个网站其实我们原来也用，就是 UN 什么什么什么。你记得吗，那个图片网。
Unsplash 好像就
啊，不要说，不要说，
为什么？
万一给其他的我们的设计同胞看听到，可能会有危险。
没关系啊，那个是免费，没有版权。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嗯嗯、
是小叶啊， 打开着这个网睡觉了。他那天比较累，
嗯，
冬天嘛，他把自己裹得很紧，但是他觉得背后不停的有冷风在吹，
嗯，窗户没关，
他的卧室没窗户，他是一楼，他卧室没窗户，
嗯，
就是有冷风不停吹、
嗯，结果呢，是什么呢？
没什么，就是第一个感觉嘛，然后第二次呢，也是一样，也是这个网站没关。然后他还打开了那种，他可能搜了一些恐怖的关键词啊，全是恐怖的图片。但他把电脑合上了，然后睡觉了。他晚上做梦，梦到他外公了。他说他其实不是第一次梦到外公，他经常会梦到外公，他外公去世了。
嗯。
但是这一次梦到外公啊，他感觉跟外公在世时候的形象非常的不像，因为这个外公一直在跟他说好多话，就是吃东西啊，或者干嘛，你快吃啊，或者是你干嘛赶紧搞啊，
嗯，
一直在跟他说话。他说他外公本身在世的时候就比较沉默一些，
就不太像本人。
对，而且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梦到你逝去的爷爷辈的人，他们是不会跟你说话的。
是吧？
爷爷辈的人只会跟你父亲这一辈的人说话。如果说你爷爷辈的人跟孙子辈的人说话，是会给他的后代带来不好影响的。
哦，对对对，我好像，哦，这个我好像听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梦到过，但是因为我四个老人都去世了嘛，我经常梦到我爷爷奶奶，从来不给我说话。
我从来没梦到过，是不是我有问题啊？
你可能睡得比较好。哎，我真的经常，我几乎，也不能说经常吧，就相对而言，我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几次梦到爷爷奶奶，而且这个梦都会持续很长，但是他们从来没跟我说过话。
我
回忆过，
我四个去世了，三个了，但是真的从来没有梦到过。
那可能他们比较幸福，直接就转世投胎了吧。
啊、哦，谢谢。
所以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说，像小叶这个故事也挺有感觉的，但是太短了。
我想讲的就是，
嗯。
叫什么？
嗯，
这就是不长记性的后果，就和刚才那录像带一样，他还一而再，再而三，他还
人家太累了，
也还要看录像带。
人家的主持公司是华东区最大的 MCN 公司，好吗？完爆我们这些人，完了
这个习惯，他就是
我们的两位后期老师都是大佬，
对，全是大佬。
OK OK， 好，那今天第一个故事先到这儿。
今天第二个故事呢，是我们从 B 站收来的一个粉丝投稿，是我们新粉丝啊。
好的，
他名字叫 BD 什么，是默认的那种，就没起名字了，
就是网站默认给的那种。
对对对，我们喊他小四好了啊。
好的，
嗯，小四投稿里面说，他从初中开始，感觉自己就有灵异体质，
嗯，
发现自己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尤其是做梦这件事情很特殊，
嗯，
他说从初中开始啊，那段时间他只要梦到什么不好的事情，短期之内就会发生，
就预兆梦，预言梦。
你有过吗？有过这种体验吗？
我虽然我自己没有，但咱们做过一期是这个
是
这个主题的。对，
我也有预知梦，但是、嗯、都是隔很久，我是隔很久，他这个是短期之内就会发生、
嗯、那你是出现梦的场景，还是说是比方
就是一个片段？这就是
嗯，
我这个是有科学解释的嘛。
啊，对，是我们那时候说过的、
啊、他说自己就是遇到事情就和梦见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小四后来找了几个师傅帮他看看嘛。
嗯，
师傅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说小四以后肯定会和他们做同行。
哦，就是说他吃这行饭。
对，说这个是躲都躲不了的。嗯，小四有点无语。
嗯，
他跟我说啊，他有很多，他因为自己这个体质啊，他有很多故事可以投稿，我们就期待一下啊，他接下来投稿。这次他投稿的故事呢，是和他前男友有关的。他说他前男友是个狱警，
是个狱姐。
狱警？
哦，不好意思，
你想啥呢？
我听成狱姐了，不好意思。OK OK， 狱警狱警。
想看看这人嘴脸啊。
啊，请继续，请继续。
他说前男友是个狱警啊、
嗯、
狱警。
好的好的。
他们刚开始谈对象的时候呢，感觉一开始相处的也不错，这个男友对小四也很上心，带他去见朋友们呢，对小四也挺客气的。
嗯，
反正一切都正常嘛。相处了大概一个来月，小四这时候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跟前男友一起出去玩，然后他要去帮小四买吃的，就让他在原地等一会儿。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一个女生就走过来喊小四，说让他离开这个男朋友，就别和这个男的在一起了，因为他是我的。
哇，女鬼夺男友的情节。
小四懵了，说：“我都不认识你。”然后这个女生就说：“你迟早要认识我，
我迟早让你知道知道我。
迟早要认识我。”这时候男朋友呢，买东西回来了，还在梦里啊，看到这个女生就去哄她，就完全忽略了小四。小四在投稿里面说，给她气醒了。小四醒来以后呢，觉得因为是自己的梦，肯定不会简单，然后他就想着就。过了2天，他就试探性的问男友：“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女朋友？”我这他妈是试探性吗？
这不是直抒胸臆吗？
直球王，我靠！男友他前男友啊，非常诚恳的说：“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小四说：“当时他就信了。”第二个月呢，小四又做了个梦。这次呢，他看清这个女生的脸了，就又梦到这一个系列了。这女生呢是中分长头发，然后还有点卷。这女的问小四为什么还不离开这个男的？小四急了，问他到底是谁？这女生说：“我才是他女朋友，他根本就是在玩你，你就是你不要再当小三之类这种，就是说难听的话嘛。”小四醒了以后呢，知道这事情绝对还没完，
没那
然后
么简单。
又问了一次她男朋友，她男朋友还是否认了。后来，小四心里就想，就肯定要查查清楚嘛。他打听了一阵，终于在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阿姨那边问出来了。这个阿姨说，这个男的，这个前男友，他有个女朋友，而且和这个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了。知道真相以后呢，小四就虽然生气啊，但是还是装的什么不知道。然后这个男的呢，就是他们那一群朋友也是，就是装的只有小四这一个女朋友一样。后来小四就跟这个男的说：“你知道我身上有什么？如果你真骗我，你会倒霉的。
我觉得这小四好像比这男的更恐怖啊。
这男的就是渣男，
渣男，
就
对。
是渣男嘛。
但是我的第一听到中间那一段，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把这个女的杀了，所以这个女的只能入梦的方式告诉小四。
哎，这个是个很日常的故事，你不要想那么多，
哦，
好不好？你
好的，
太血腥了，我靠！
好的。
那他就是跟这男友说了这一段话以后，男友依然就是嘴硬，信誓旦旦的说：“我不可能骗你的。”小四这下铁了心要打这个渣男的脸。后来阴差阳错的，他从这个男的兄弟的女朋友那儿套出来了，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女的。小四说，没多久之后，就是他知道有这个女的之后，他前男友就生病了，
就是说，
就是像他诅咒他的一样生病了，
我
然
去，
后查不出病因，每天晚上发烧，然后白天就退烧，辗转了各种医院啊、科室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全都查不出来。
就是好不了。
对，小四说，虽然他们那时候已经就是相当于。已经很少联系，像分手一样。但出于好心，还是准备去看看他。当天决定去看，那天晚上呢，他又做梦了，梦到小四从家里面出发去看他，刚走家门口一段路，打不到车，就看到一群人低着头围在那里。小四上去问他们为什么，问
是
他，
被撞死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小四上去问他们怎么了，他们全都就是灰白色很恐怖的脸看着小四。告诉他，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回去。小四醒了，心里面想，是不是不要去医院？然后他就纠结了一下，还是去看他了。那在医院里面呢，他女朋友打电话给小四了，就是不知道哪来联系方式啊，就问他知不知道这男的有对象。小四说：“我不知道，我是他对象。”然后两人后来就是加微信。发现这男的就是渣男嘛，两头骗，在这个女的面前各种诋毁小四，然后小四发了他们自己聊天记录以后呢，这个女的也知道真相了， 后来他看这女朋友圈，就和他梦里面那个长相是一样的，就是长头发、中分、卷头的那个女的。
等于说小四
对
提前梦到了这个。
对。然后他就说，就是所有东西都被证实了。之后小四就把这男删了。后来那个这男的他兄弟的女朋友，
嗯，
跟小四讲，这男的病还没好，就隔了很久一段时间。
哦，所以其实听完整个故事，
嗯，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对，这个其实很日常，也不说日常，它没有神神鬼鬼的东西。
对，就比较有点诡异，
对，
但是没有特别的恐怖。
对，
就听完这么多，我就只想问一句，就妙老师，你是不是也瞒着什么人在谈恋爱啊？然后，所以你的病一直没好？
没有，没有，你别乱说啊！
各位粉丝，你别看妙老师现在已经恢复录音了，他的这个病啊。一直没好。
对，我明天准备去第三次医院，好吧。
就你这次也拍拍脑子，就是 CT。
对，这个故事其实点在于主角本身是有能力的。
对，有这种
他有预知以及诅咒别人的能力，这个
挺可怕的。
是，我还是我祝他反正之后平平安安吧。
我祝他把这个事儿用到正道上。
对对对，
你跟他搞好关系啊。
对对对，
不然他
没错，
不然他对鲶鱼给点东西我们就黄了呀。
是是是。好，第二个故事到这边。
嗯，好。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有点特殊，来自于我们鲶鱼志的新成员。大家也知道我们鲶鱼分为很多，包括合理养生板块，包括我们后面会出一个
夜
对夜话板块，还有我们后面还会出一个关于美锤类的板块，叫暂定叫怼怼雅这个节目，它是的这个板块的负责人叫亚亚啊。
嗯，
我们呢是跟他聊完之后，他非常积极的跟我投了四个故事，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引流故事。
你去做美妆，让他来做这个灵异吧。
他后面可能会作为我们鲶鱼的常驻嘉宾，
嗯，
啊。OK， 我们先听他第一个故事。
我想讲一下我有一次泰国旅行遇到的灵异事件，大概是我人生当中无比确信的一次，就是他们一定有鬼。是2014年的事情。当时的话是第一次出国嘛，所以跟朋友就选择了跟团旅行，所以酒店啊行程啊都是旅行社提前安排好的。因为是低价团，所以的话是凌晨的飞机，我们当时到达曼谷的时候应该是凌晨2-3点钟了，然后是旅行社在机场就直接把我们接到酒店。我记得当时到了酒店之后，那个酒店是靠河的，因为下了车之后就明显能够闻到一股那种水腥味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味儿特别的重。然后酒店的话是蛮老的，不是那种说新盖的啊什么的。当时我记得在车上的时候导游也有说这是我们曼谷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酒店。然后我其实平时不怎么熬夜的人，然后就特别的困。然后到达酒店大堂的时候，我就让我朋友去找领队拿那个房间钥匙，我嘛就在那等他。然后坐了电梯上楼嘛，出了电梯门就那种感觉，就是整个酒店都是那种湿哒哒的。电梯门打开之后，那种灯光特别特别的昏暗，然后整个墙面它照理来说应该是贴那种墙纸啊，或者说刷这种粉白那种白墙嘛，但是特别特别的黄，墙面都是那种泛黄感的，然后红色的那种地毯。然后酒店的话还挺大，就出了电梯门之后，就是我们找酒店的找我们自己房间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走了很久，是那种应该是那种环形的，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我也不是说特别的能记得。然后房间分布的话是很密集的。那天现在想起来的话还是蛮奇怪的，到了我们到达楼层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已经没有这一个团友是跟着我们的了，就只剩我们两个人在那一层找房间。然后在找房间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往那种走廊的深处去走嘛，因为出了电梯之后它有那个号码指示，就是房间号指示，你往左往右的那种，我们就找到了我们对应的房间号的那个，然后就往那边一直走，一走了很久很久，走到了走廊的深处，一直在找我们的那个门牌号。我就一直在问我的朋友，我说怎么还没有到，怎么要走这么久，到了没有？他就一直跟我说还没有，还在前面。 然后我都感觉已经要到最后了，我心里其实也有一点点不祥的预感，因为我很害怕就是可能就是住在尾间啊或是干嘛。就我们一直走到最尽头的时候，我抬眼我就能看到那个安全出口，就是那个 exit 一直在泛着绿光嘛，看着特别的瘆人。就是那么巧，我朋友说就是这间房，就是在最尾边，就靠近安全出口的这个通道旁边就是我们的房间。我个人是信佛的嘛，所以说还是蛮迷信的。然后加上其实2014年之前我们一直都会有看那种康熙来了的这个节目，康熙来了正好那个时候也有讲很多灵异事件，我就知道了，就是进一些酒店之前啊一定要打招呼啊，包括是头间尾间最好是不要住这种。然后我当时蛮不舒服的，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咱们能不能换一间，就是确实我害怕嘛，而且加上泰国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传闻。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嘛，说现在已经就是差不多都3-4点钟了，而且我们就在这个酒店只住一个晚上。我想说哎那算了，我也很困嘛，那就住吧。然后我就按照之前看康熙啊这些了解到的东西，就是要打招呼嘛，就是要敲门。我就先敲了门，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说我们就在这住一个晚上。然后我就赶紧进去嘛，进去之后就是也要把所有的水龙头都给打开，包括厕所也要冲一下，就是房间里有多少个水龙头你都要打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才是一套完整的流程，这也是我听说来的。然后我就进去房间了，就是那个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你整个人汗毛都起来了。还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飘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边人泰国那边就是没有把那种拉门，阳台的拉门给拉起来，就门一打开的那一瞬间，阳台上的那个窗帘就唰的一下就给吹了起来，就还是很瘆人的。就明明泰国那么热，但是你就觉得很冷。他的房间布局，一进门左手边是那个卫生间洗用间嘛，就是正常的，然后有一个标间是两张床，然后正好靠近阳台的那边那张小床是面对着一个梳妆台，它是那种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梳妆台，就是那种椭圆形的镜子，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能够知道，有一个很破很旧的一个电视机。然后我就赶紧去厕所，去卫生间，去把那个水龙头要打开嘛，但是那个厕所灯光特别特别的暗，也整个都很古老那种感觉。然后进去之后，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洗漱台，很大，有两个人可以同时共用的那种感觉，但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在生锈了。然后左手边还有一个浴缸，那个浴缸也感觉就是很多年没有被人家给用过了，就是锈迹斑斑的那一种。然后淋浴间是有两个，但是它是用那种红砖，就是那种红砖砌起来的。你们去过泰国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哪怕是在那种度假的地方，度假酒店，就是像那种什么兰台岛啊那种住的这种靠海的酒店，它的那个淋浴池都是用那种砖给砌起来的，然后另外它的砖外面会有一个门槛你要跨进去。但是这个酒店它为什么要设计两个淋浴池，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进去赶紧把那个水龙头都给打开嘛，包括浴室的包括那个浴缸的，但我就是找不到马桶在哪里，找了很久马桶居然在门后面，也就是说你门一打开之后你就看不着马桶了，这个设计我也觉得很反人类。就是然后我找到马桶之后也把马桶冲了一下水，然后做完所有的这一套之后我就出去了。我朋友在收拾行李，就是把当天要用的洗漱的东西给拿出来，我就点了一支烟放在那，因为我听说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做完了之后还可以做一个加成的动作，就是点一根烟，就是告诉里面的这些阿飘啊不好意思，我这里有人今天来打扰一下。然后我们两个人因为很困了嘛，然后就赶紧洗漱完成就要睡觉了。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因为镜子对着的床就是很不好嘛，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睡那张床，我们俩就睡一张床，那个标间，但是那个床虽然不是很大，两个人睡，两个女生嘛就还好。然后我们俩就睡觉了，然后我们因为有点困睡着特别快，我刚睡着突然之间就有人在我的小腿上面啪啪按了两下，我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把腿赶紧给收了起来，我就咬我的朋友，我说哎你别睡了，我说你起来，我说你起来，我说有人按我的腿。然后我朋友就说 可能你今天就是太累了，腿抽筋了，然后就说没什么，赶紧睡吧。然后我想说好，就再继续睡。然后一开始我第一次睡下去的时候，我是背对着他睡的嘛，我们两个人就是都面朝着右边去睡的。然后我被按醒了之后，现在我就有一点点害怕嘛，我就换了个方向，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面对面睡。然后我就正好我就旅行之前去见了一下我的那个上师，就是藏族的那个藏教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等于说是老师嘛，那正好帮我的那一串那个小叶紫檀刚开过光，我就把那一串佛珠拿在手上，我就想说好，那就赶紧睡吧，我就又睡了，我就面对着我朋友睡，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睡着的，我这一下是往左侧嘛，我就刚睡着没多久，又在我小腿上面按了两下，我整个人就是当时已经就是那种我太害怕了，因为房间里面是暗的，但是我们的门关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房间里面是有风的，就很奇怪，我们可能当时没有关那个阳台的那个门，但是不至于说大晚上，因为你串风你得有一个流动性嘛，但整个房间除了阳台那个门是打开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给它做那么大的一个风速的一个流动的，我就很害怕，我就那一下之后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就使命的在咬我的那个朋友，我说哎，我说你别睡了，我真的太害怕了，我说这房间肯定不干净，有人按我的腿，我说真的有人在按，然后把腿给蜷缩了起来嘛，然后我们俩因为是面对面的，我就把他摇醒了之后，我就在被头里面再跟他说这些话，我说你别睡了别睡了，赶紧起来，我就想把那个灯给打开嘛，很害怕，我又不敢动，我又不敢把眼睛给露出来，因为我就总感觉那个梳妆台那个方向有人，就特别这种直觉你懂吧，就是那种直觉就告诉我那里有人，很害怕，我就让我朋友起来，我说你把灯打开，我说我不敢睡，我说我太害怕了，但我朋友他心很大，他没有，他就是那种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就说好，那就帮我把那个灯给打开了，然后我就不敢睡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陪陪我，你不要睡觉了，我说这房间他妈的绝对不干净，灯打开了之后我跟他说这个话，因为灯打开之后我就看了一下房间，确实没有东西，但是那个窗帘确实一直在飘着，我就但是我朋友很困，然后我就很无奈，我说我又把他给摇醒，我说你把那个另外一张床上的那个 iPad 拿给我，我说我不敢睡，然后他就一边抱怨一边又去把那个iPad 拿给了我，我就盘腿哦坐在床上，就是我倚靠着那个后面的那个枕头，我就盘腿坐在床上，我朋友在我左边睡觉，我就把 pad 架在了我的胯骨上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就在那边玩那个 pad， 因为我不敢睡觉，我就在看各种视频，但是我眼睛一点点都不敢瞄任何地方，就死盯着 iPad， 但那个时间特别特别的漫长，我就一会儿看一下 pad 上面的时间，一会儿看一下内容，我想说赶紧到白天天赶紧亮，然后我就盘腿坐在那儿，过了好久好久没有任何的动静，我想说可能也没有事儿了，大概过了十来分钟吧，我的盘着的腿哦，那个膝盖那块就有人在我膝盖那两下啪啪又按了两下，我他妈整个人毛都要炸起来了，这绝逼有东西啊，就肯定有鬼啊，那我就一直在骂脏话，我朋友一直在睡觉嘛，我就咬他也不醒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直在骂脏话，我就把我当时学会的所有的脏话就全骂了一遍，把那个佛串也一直拿在手上，我心里当时其实还在想这玩意儿也不管用呀，就怎么就防不了鬼呢，就哎，反正当时心里路程还是蛮复杂的，就因为很害怕，你想你醒着坐在那儿，有人还能在你的腿上按两下，不可能是我朋友啊，我朋友睡得很安静的那种，睡到我旁边，最后一次我叫他的时候他甚至眼睛都没有睁开，其实更加让我很害怕，就感觉整个房间就剩下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然后虽然有灯打开着，但是那个窗帘一直在飘着，然后那个梳妆台又对着另外一张床，其实我瞄一下也是能瞄得到的，我又不敢瞄，然后我就一直在骂那个脏话，骂了好久好久，反正我也没有睡，过了一会儿突然间外面就那种公鸡大鸣了，其实应该是五点多钟吧，反正这两个小时对于我而言特别特别的漫长，然后听到鸡打鸣之后我心里才稍微安稳了一点，我也当时没有立刻就睡觉，当时天开始有一点点亮了，有一点点亮光透出来之后，我立马把那个 pad 关上，一扔我就倒头就睡， 因为跟团嘛，所以说起来也比较早，7点多就要起来了，我就睡了大概2个多小时。然后起来之后，我朋友就说我们收拾行李，因为群里面已经开始在发消息了，说下楼要寄存行李，然后开始吃早饭。那我就把行李，我们就赶紧收拾嘛，收拾。那是我收拾的最快的一次，我所有东西是胡乱往我们的行李箱里面塞的，然后拎着行李箱，我就要赶紧去开门出门。那个我们有一个反锁，那个我把那个反锁撬给弄掉之后，我就一直在拧，它是那种老式的那种，就是拧开的那种房门嘛。我就一直在拧，我怎么打开它都打不开，就我一直怎么转，往左转往右转，反正我就是打不开。然后我朋友说你让开，他轻轻啪一转，门开了。你说我害不害怕？我他妈当时就觉得这阿飘绝对有点针对我的意思，真的是跑啊。那门一打开，我就拎着行李箱开始狂奔到那个电梯间，然后就赶紧坐电梯下楼。那个时候天已经很亮了，然后整个底下一楼都是我们的团友，我们就赶紧把那个行李给寄存了嘛。寄存完了之后，我朋友，我们两个人就边走路边去餐厅。就去餐厅的路上，我朋友悠悠的给我来一句，他说：“昨天晚上我没敢告诉你，我怕你害怕。”他说我昨天晚上其实睡觉的时候，我眼睛一闭上，有一对东南亚男女在我面前，就是眼前飘来飘去，他眼睛是闭着的哟，他在睡觉哟，那对阿飘就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我说你他这样子你都能睡得着？我朋友心可大了，跟我来一句说因为我觉得人不犯鬼，鬼不犯人嘛，也没有什么就是会伤害我们的意思。我说那我都喊成那样了，你居然能睡，就确实有实际行动啊，就是确实他按我腿了呀。他说可是没有，他没有其他的感觉，就是能看到那个一男一女。我真的，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你真的很让我无语，我这朋友真的心太大了。就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就是后面也去了几次泰国，但我绝对绝对不可能再去住那个酒店了。那个酒店的名字我到今天都记得，叫湄南河酒店。所以大家如果说去泰国曼谷的话，尽量绕道吧，不要去这家酒店。我那一趟旅行就因为第一天的这个不好的经历，后面每一天睡觉睡得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泰国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有诸多的传说，再加上我自己个人其实还蛮爱看那种恐怖片的，泰国的鬼片虽然很有教育意义，但是还是蛮吓人的。就因为看过这么多之后，所以说有加成的作用吧，特别的害怕。然后另外也想告诉大家，就是佛啊不要随便拜，因为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已经有所皈依的人，就更加不要去拜那种四面佛啊这种佛教。虽然说大家都说佛教大乘一统嘛，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有所区别的，大家要稍微谨慎一点，就去到别的地方啊，去到其他国家也要就是稍微注意安全。哎，这个经历实在是让我至今难忘，就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无比确信我一定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差不多就这样吧。
OK， 妙老师听完感觉如何？
虽然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他这个描述的我觉得
比较细，
很精彩。好吧，
我就记住两点，一叫做湄南河酒店千万别去，还有一点就是遵守咱们当时的那个规则，
不要住潍坊。
是的，
这个湄南河酒店是吧？
对，湄南河酒店，
记住了啊，大家去泰国玩别去啊，
直接
千万别去，
给他公开处刑了。
是，
那我就觉得还很好玩的点，就是感觉泰国的这些鬼神啊，他不受禁忌，他好像随意能在这个人间作乱，中国好像就会受到一些压制。
中国叫什么？有编制是吧？
是的，你要是公家的才可以，
对吧
？OK， 这个是咱们亚亚老师来投的稿里面四个里面第一个稿，我没有去按恐怖程度区分。但最恐怖的那个稿件呢，我会放在咱们的应该是第二或者第三期的付费节目里面，到时候欢迎大家收听，
也很精彩啊。
是的，好，那今天本期的鲶鱼夜话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对我们的支持以及投稿。一样的，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鲶鱼的平台呢，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投稿，我们会私信一一回复。拜拜
拜拜。